英国海军中将希默尔组织了2000多人的部队，名字叫联军，他自任总司令，要杀进北京镇压义和团。安德鲁被任命为随军的牧师，随时给祈祷。这安德鲁啊，回到利顺德大饭店往床上一躺，一晚上没合眼。他想，联军一旦进入北京，将不可避免的要进行一场疯狂的大屠杀，无数义和团民将倒在联军的枪炮之下呀，北京的街道会成为一条条鲜血的河流，义和团民的尸体漂浮在血流之上。安德鲁被自己的想象吓坏了，翻身坐起来，惊出一身的冷汗。哦，他又一想，一定要尽力阻止这场血腥的战争和野蛮的屠杀，我绝不能坐视不管。可是又一想，如果义和团攻破了教堂和使馆，那个情景同样可怕，只不过那漂浮在鲜血河流之上的无数尸体将是教民和外国人了，怎么办？上帝呀、啊，看来只有万能的你才能挽救这场即将来临的灾难呢、啊。安德鲁想到这，睡意皆消，翻身下了床，把他胸前挂的十字架挂在墙上了。他对着十字架跪下来了，为义和团、为联军、为西什库教堂的2000多教民、为各国使馆的人员祈祷了整整一个晚上。6月10号这天，天光刚一见亮，这安德鲁就站起来了，可是他腿坏了。尽管现在截了肢了，没什么痛苦了，但另一条腿跪了一晚上，又酸又疼啊，身子没站稳的，夸嚓一下摔了个大仰巴叉。后面是一人多高的穿衣镜，他整个的身子倒到穿衣镜上，把穿衣镜压倒，摔了个粉碎，这声音能小得了吗？把外面一个服务生叫小乔给惊动了。小乔一听怎么回事，赶紧开门进来，一看安德鲁在那躺着，痛苦的直皱眉，他过去把安德鲁扶起来了。神父，怎么了你？莫非有病了？啊，没关系，什么事都没有。哎，神父，您两眼红肿，怎么一晚上没睡？从昨晚他们把你叫走之后，回来后您屋里头一直亮着灯。您这是为什么？
我睡不着啊，
因为有一场灾难就要降临了。而且我明知灾难即将降临，而却无能为力，所以只能祈祷上帝了。
神父，什么灾难能跟我说说吗？
这小乔的好奇呀、啊，就一个劲儿追根问底。安德鲁没办法了，
哎，
乔先生，本来这是除了各国的在华最高将领，只有我才知道的一个军事秘密。
哦，军事秘密，
对，不能向任何人透露。但我现在即使透露出去，任何人也无法改变即将到来的事实了。所以我实言告诉你们，后天，不，或许是明天，北京将有一场屠城之灾。北京城里的义和团将被十几个国家组成的联军所屠杀呀。
哦，
这小乔一伸舌头吓得呆了。
神父，什么屠城之灾呀？
啊，小乔为什么这么害怕呀？因为他是三河县李七庄的人，他知道三河县的义和团都开进北京了，而且其中有他哥哥，有他叔叔，所有的亲人
都上了北京了。如果发生这样的事情，那还了得吗？全家人几乎就得死绝了。所以他说，沈父，您说的这是真的？
是的，昨晚他们在戈登堂定下的计划，他们让我去为他们临时做祈祷，而且还让我做他们的随军牧师。
安德鲁先生，您难道不能劝他们别采取这个行动？
这大概也是主的安排吧。我为此已为双方祈祷一夜了，我已尽了我最大的努力，但现在除了上帝，可能任何人也改变不了残酷的事实了。历史将会记住20世纪的第一年，在中国，在这个国家，在北京发生的大灾难呢。啊，这绝不是个好兆头。在世纪之初就出现这样的灾难，恐怕这个世纪都免不了战火了。阿门。他又做了半天祈祷，接着说，好了，肖先生，我没事了，我想休息一会儿，我们现在只能是祈祷和等待了，记住千万不要走漏消息。
是是是，我一定不说。
能不说吗？小乔那心早就飞了，他退出去之后立刻把这可怕的消息告诉他同事了。当时在天津工作的，做小买卖的了，上学的了，打工的了，大部分都是东安县的、霸州的、文安的、武清的、静海的、香河的、三河的、永清一带的，这些人的父兄亲友都参加了义和团，而且大部分都开进了北京，所以啊，大伙都着急，却又无能为力。但这个消息很快传出来，利顺德传出来，紫竹林无意间被烙法一个在天津做小买卖的商贩听着了。这个人啊是季干臣的邻居，他的小生意还是季干臣给他垫付的本钱，所以他对季干臣心存感激之情啊。他知道季干臣是义和团的一个小头头，但不知道他是否带人进了北京了。他怕季干臣遭到不幸，当他得知这个信之后，立即呀、租用了一匹快马去给季干臣送信去了。季干臣得知信之后，眼睛瞪得溜圆，啊，谢谢你，谢谢你。这人回天津，咱不必细说。季干臣是马不停蹄，又来到齐官屯面见倪赞卿团总。出事儿了，是这么回事。倪赞卿听完之后没有表现惊讶，他自言自语的说了一句，这是在意料之中的事啊。倪赞卿知道事态严重，马上召集30多个会写字的人，由他起草揭帖的稿，让大家分别抄，抄完了之后骑快马赶紧传送到各地。书说简短，揭帖传下去不久，也就是6月10日下午还有晚上，就齐聚齐官屯那个大长院，来了有多少人？不下3-4千人。哎呀，一看到处是人头攒动，打着鲜艳的大旗，各拿着刀枪棍棒。同时呢，距离廊坊较远的像霸州、固安、永清的义和团还在陆陆续续往这里进发。倪赞卿站在将台上召开了战前动员大会啊。在动员会前呢，军卢村的音乐会与固安曲家营的音乐会作为义和团的军乐队，鼓乐齐鸣，笙管低箫，演奏了一曲雄厚激昂的乐曲。倪赞卿一看人来的差不多了，他振臂高呼，义和团的兄弟姐妹们，现在我们杀洋人、学国耻的时候到了。
据我所知，十几个国家组成的联军就要从我们这里经过，要到北京去屠杀我们义和团的弟兄。如果我们让他们从我们眼皮底下溜过去，那就是我们的耻辱。我们要把廖坊到廊坊的铁路线变成杀敌的战场，他们每经过一根枕木都要留下一条狗命。弟兄们，有没有决心呢？有，有。或者声音呢，就像霹雳一般，是惊天动地啊。跳高桥那个王山把大刀一抡，高声喊喝：洋鬼子想过咱们廖坊和廊坊，除非他从我王山的身上碾过去。季干臣也喊：众位，谁要微刀必剑，贪生怕死，就他娘是狗娘养的。说着话，他把宝剑抡起来，照着自己的左臂刺了一剑，鲜血呲就淌出来了。李木川、法镜也以剑刺臂，同时还喊着：天赐我中华神功，报国时机已到，当杀身成仁，为国尽忠。我们二话没得说。连黄连圣姑也说：我们有义和团，红灯照天赐的神功，定会凯歌高奏，旗开得胜的。独行侠张策站到圣姑旁边，一边笑一边说：对，大家说的对极了，我呀没别的可说，只有杀敌立功。哎，是骡子是马，咱们牵出来溜溜。对，比一比，看谁勇敢，看谁落后。倪瓒清一看大家情绪如此高昂，心里头非常非常高兴。各位，我再说几句啊，咱们就在廖法摆开迎敌的战场，以廖法铁桥作为主战场，大家埋伏在廖法东马圈、苏庄、北双庙附近，争取一战成功。正在这时候，燕超然挤出人群，大伙儿一看他这个打扮呢，好像没乐出来。哎呦，一看真是与众不同啊，身穿大红的八卦仙衣，格外醒目，前后阴阳鱼，上面绣着前三连坤六段离中虚坎中满更有余，枪砍艮阵巽离坤兑修生伤度惊死惊开，腰里系着水火丝绦，穿着一双大红千层底的鞋，手中不使桃木宝剑了，换了一把真宝剑，把那宝剑磨的是锃明刷亮啊，俨然真是仙人下凡一样。就见燕超然面色庄重，来到倪瓒清近前就问：倪团总，说说你这样安排是什么道理吧，我心里好做得有数。哦，老人家，你想廖法赖有铁桥之险，拆毁铁桥可阻敌于廖法以东，若敌人修复铁桥进入廖法，可阻止人再拆毁铁桥。这样做呢，一可以阻止敌人从天津来之援军，二可以断其归路，廖法是此次战役的必争之地。燕朝然听完了摇摇脑袋：非也非也呀，我看此必置我等于死地也。哎，你说他冒出这么句话来，众人不解其意啊。倪瓒清就问：前辈何出此言？瓒清啊，你还是毛嫩呐、啊！你精通现在的战法，但不通风水之道啊。昔者凤雏庞统死于落凤坡，即因为与地名相冲，今天我们义和团必上法方能克敌制胜，对吧？而廖法与上法
是相冲相克，在此迎敌凶多吉少啊。
大伙一听他说巴嗒巴嗒滋味，唠法上法，哎，是哎，我们靠着上法，他那唠法是有点不吉利。
因此众人听完之后是议论纷纷。那高景泰一听啊，有不同的意见。我说我看这也不难，咱们把唠法改个名叫上法营，问题不就迎刃而解了吗？哎，燕超然一拨了脑袋，不然不然呐、啊，地名乃相传久矣，其自身含有固定的天数，不是临时改名就可以改变的。倪瓒晴就问前辈，那么依您的意见应该怎么办呢？
我说呀，依我之计，咱义和团应该屯兵于雄营以北大小枣林之南。
那是为什么呢？
雄者雄皮是也，阳人者阳也，以雄御阳，其仇不胜啊。啊
哎，你还真别说，他这么一讲，所有的义和团的团民大部分都点头，
对，是这么个理儿。
熊能打不过羊吗？哎，这个好，图个吉利。就因为他这一说不要紧，符合他的人还占了三分之一。倪瓒晴一百个不同意，但是人心不可违呀、啊。你硬拉着这些人都回来，这些人不愿意呀、啊。大敌当前，内部在闹分裂，那肯定是一件不幸的事儿啊。所以倪瓒晴也就点头同意了。咱这么说吧，他们分兵三路，燕超然领着砍字团这1500-600人奔大小枣树林埋伏去了，倪瓒晴领着2000多人赶奔烙法，还有李万祥的一部分人在燕路伏击。倪瓒晴心说这样也好，可以互相增援。在倪瓒晴左右，黄连圣姑跟着他，独行侠张策跟着他，李木川李大侠跟着他，法镜和尚也跟着他，众星捧月一般。2000多义和团的团民呢、啊，以扇子面行赶奔烙法。这天呢，也就是四亮四不亮的时候，他们到了铁路边上了，不敢靠近铁路，就埋伏到庄稼地里了。倪瓒晴传下令箭，大家一定注意隐蔽，没我的命令不准随便出击。哎，这阵大伙都听话，一个个谁也不言语，张着嘴瞪着眼睛往铁路那盯着。过了大概能有半小时了，什么动静也没有，大伙有点着急了，是不是这个消息不确切呀？洋鬼子没来呀？有人认为的倪瓒晴从来不说玄话，肯定敌人得来，不过现在还没到呢吧，什么样想法的都有。正在这时候，突然有人听见这大地都在颤抖，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再抬头一看，西边刮起一阵乌云来，黢黑黢黑的，上主天下主地。有的人就猜测，要变天，怎么的要下雨啊？去年一年没下雨，怎么这阵要下雨啊？有的人不以为然，耳朵贴在地上一听，咕咚咕咚咕咚咕咚咕咚咕咚咕咚咕咚咕咚咕咚咕咚咕咚咕咚咕咚，火车也不是打雷，也不是要变天，那是火车头冒出那黑烟。又一听这个声音惊天动地啊，马上禀报倪瓒晴。其实倪瓒晴也察觉出来了，他扬起半截身子了，往西方眺望，没过10分钟看清楚了，1234 5
五个火车头拉着五列车开过来了。那位说还用得着五个火车头吗？您听明白了，那阵的蒸汽机老式的火车头啊，没多大的劲儿，拉后边那车皮呀都不太多，顶多四节五节到头了。那侵略军来的多呀，能装得开吗？所以五列火车五个火车头鱼贯而至啊，尤其走到最前面的火车头看得清清楚楚，倪瓒星不由得就紧张起来了，往左右看了看，弟兄们，弟兄们做好准备，要服从命令，不准轻举妄动。对，不准轻举妄动，听团总的，听团总的。这火车呀就在前面不远的地方嘎吱停住了，后边的车也停住了。为啥呀？前面的铁道都扒了，火车离开铁道那就不能行动了。火车停住之后待了一会儿，就发现车门一开，走出100多洋人来。大部分洋人穿着打扮不是军人，是工程技术人员，前面铁道罢了，他们得修啊。后边跟着100多名全副武装的士兵，这士兵下来之后沿着铁路两旁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面朝外全都严阵以待，哗楞哗楞把子弹都上了膛了。他们准知道周围肯定有义和团的团民，就见那些文职的工程师下了火车接茬往前走，走出100米左右勘测地形是指手画脚，说什么听不见，就是听见了也听不懂。正在这么个节骨眼儿，倪瓒星在想用什么办法把他们消灭，你们想修复铁路啊，没门儿。他刚想要下达命令，也不知道是谁喊了一嗓子，弟兄们，洋鬼子就在咱面前，杀敌报国的机会来了，冲啊！这下乱套了，这不是倪瓒星的命令啊。有一个团民实在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了，他不但喊出声来，他往前一跑就带动了其他的人，其他的人一看也都站起来了，冲啊冲啊冲啊，直扑这些敌人。倪瓒星一抖了手，哎呦呦呦，要了我的命了。